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七，以斯帖记，为保罗牧师，2019年8月25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1日。我们现在在 Route 六十六的第十七部分。对于那些不太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的人来说，我们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文本身。基本上耶稣在说整本旧约都是指向他的。因此我们正在查考这些书卷，从旧约开始。显然新约是关于耶稣的，但我们要问的是，在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这39卷书中，我们在哪里看见耶稣基督？然后今天早晨我们进入新约，我们要来看以斯帖记。在以斯帖记中，我选出了2节经文作为主题段落，我认为它们很好地体现了整卷书的核心，就是以斯帖记4章15至16节。现在我们来读神的话语：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当行的道路，并赐给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的那种坚定心智。那些被你兴起的男女，他们会说：我若死就死吧，我也要去行你呼召我去行的事。帮助我们分辨对与错，也帮助我们迈出你要我们迈出的步伐。我们今天早晨查考以斯帖记，也求你向我们显明这如何影响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并且基督在其中如何被显明。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在教会极其黑暗和动荡的时期，这种黑暗几乎笼罩着教会以及圣经基督教的发展，有超过100位最优秀的神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圣经对基督徒信仰的教导。这发生在1643年到1649年之间，大约是在宗教改革之后100年左右。这些学者、牧师总共开会超过1000次，并且他们必须在写下任何内容之前先达成一致。你可以想象100位牧师要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是多么困难。然而我们今天读到的每一个字都来自他们所写的文件，也就是著名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大小要理问答，他们都必须完全一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份多数共识报告。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牧师，从下周开始，我们会在问答时间的前10到15分钟一起学习要理问答和信条，因为我确实认为我有责任对会众进行教导。我们不只是要了解今天神所兴起的教师，也要了解历史上神所兴起的教师如何理解基督信仰。很多时候，人们不断重复发明轮子，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学科是脱离历史的。无论你是医生、律师、建筑师还是工程师，你都会从前人那里受益。我们也是如此。并不是说他们说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但至少他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是值得参考的。在许多方面，1640年代他们所做的陈述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新奇，例如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但其中有些陈述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果你看到121位牧师达成一致的内容，你会觉得值得认真看一看。其中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陈述出现在第25章第5段，在天下最纯正的教会中，也仍然会有混杂和错误。有些教会甚至败坏到不再是基督的教会，而成为撒旦的会堂。然而，在世上仍必有教会敬拜神、 照神的旨意而行。这一段的第一句话实际上应该带给我们谦卑与分辨力。简单来说，没有完全完美的教会。这在当时是事实，在今天也是事实，在使徒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也是事实。他几乎每一封书信都是用来纠正教会错误的，这也是他写信的原因。我认为现在人们公开批评教会的方式已经变得不健康。人们往往很随意地批评教会。但圣经中神对教会的态度，即使在他有许多缺陷时，仍然是带着爱心的。因此，我们需要谨慎。当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劝勉长老们要牧养教会，警惕要进入的狼时，他特别强调这群体是主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仿佛在说这个身体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你们必须保护它。这表明基督对教会有非常深的爱。同时，错误必须被处理。教会中有混杂，也就是说既有真信徒也有非信徒，错误也存在，必须被纠正。这并不是一种为了和平可以不分对错的立场。保罗说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也教导我们要分辨所听到的信息是否合乎圣经。关于撒旦的会堂这个说法，有些教会已经败坏到那种地步，这句话本身就来自圣经，不是他们发明的。也就是说，有些群体已经不再是教会了，而完全偏离了真理。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处理错误，这种变化不会一夜之间发生，而是一步一步滑落的过程。正如有人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悬崖，而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因此，必须有分辨力，也必须处理错误。但更让我觉得震撼的是，第二句话，在世上必定仍然有教会存在，敬拜神，照神的旨意而行。君王来来去去，他们的统治都是短暂的。亚历山大大帝是否认为他的帝国会灭亡？凯撒是否认为罗马帝国会终结？波斯、埃及法老、米底波斯帝国，他们可能都以为自己的权势会永远持续，但事实上都已经消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圣经说，有一位君王的国度是永远长存的，就是神的国。他起初看起来非常渺小，但却不断增长。正如耶稣的比喻所说，他像芥菜种一样从小变大，也像面酵一样渐渐充满全团。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已经遍布各大洲，这似乎变得合理，但在启示录写成的时候，教会非常微小，而且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几乎不起眼。然而耶稣却被称为世上君王的元首，那时尼禄正在掌权。因此，这是一个应许，神的国度必然存留。诗篇45篇17节说，神的名要被纪念直到万代，直到永永远远。诗篇72篇17至19节也说，他的名要存到永远，直到日头长存，他的名要延续，万国要因他得福，愿荣耀归给耶和华，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这是神给他立约子民的伟大应许。所谓立约子民，在旧约中以色列代表他们，在新约中教会代表他们。而这个应许可以用创世纪十二章一句话总结，那祝福你的人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人我必咒诅他。凡起来攻击神百姓的，最终都会明白神的国必然存到永远。当然，神的祝福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你看着这些应许，再看看现实周围的世界，就会觉得似乎对不上。但正如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悬崖一样，通往大使命完全实现的道路也不是一部直线上升的电梯。过程中有起伏，有高有低。 在历史中，也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有些时候神看起来似乎缺席了。我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祷告，但你的祷告似乎撞到天花板又弹回来。正如诗人一样，我们许多人也曾发出哀叹的歌声。我们在诗篇13篇1至2节中看到这样的呼喊：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也就是说，我要靠自己思考多久，而不是倚靠你。我的仇敌要高举自己攻击我，要到几时呢？不仅我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不仅我在挣扎中靠自己摸索，而且我还在失败。有许多时候，我们的灵魂感觉就像诗篇63篇所说的，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有趣的是，圣经虽然教导人天然的心思会抗拒神的爱、恩典与智慧，但圣经中对这种缺乏认识的状态也用饥荒来形容。大体来说，人天然的心是拒绝的，我不想听你的神，我不想听耶稣，我不想听宗教，我不想听，我不想听。然而阿摩斯书8章11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毫不怀疑，在以斯帖的时代，许多神的立约子民也觉得神似乎已经离弃了他们。我认为以斯帖记在很多方面也反映了我们今天的处境。以斯帖记相对较短，他是一位犹太人，在旧约意义上属于神的约民，他生活在波斯的被掳之中。他是他民族悖逆的受害者之一，以色列人曾经被逆神，因此被掳70年，他就是那些在管教中的人之一。我们之前谈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他们记载的是渔民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并重新投入敬拜。但以斯帖所处的群体却是选择留在被掳之地安逸生活的人。被掳之地有一种舒适感。我们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有时候一个民族会说，我不在乎自由，我只要舒适，有手机，有食物，有生活所需就够了，即使失去自由也无所谓。甚至在更严重的层面，我们也看到监狱中的人，有些人甚至更喜欢监狱的生活，因为有三餐，有安全感，有围墙带来的稳定感。人常常会倾向于选择被捆绑的舒适，而不是自由的责任。但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因为捆绑会越来越紧，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想要出去却已经太晚了。以斯帖的处境也是如此，他们选择留在其中。但这并不是对以斯帖的指责，因为以斯帖是个孤儿，是年轻的女子，没有能力长途跋涉5个月回到耶路撒冷，她由她的堂兄莫迪改抚养长大。但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处境，而且其实比我们今天更糟，他们被不关心神的人统治。你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但实际上这是灾难性的。当一个社会被不关心神的人统治时，他们最终会认为自己就是最高权威。这就是自我神化。我不信神，那么谁来决定对错？我来决定。我就是最高权威，我来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极其危险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本应已经教训我们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以斯帖记是整本圣经中唯一一卷从未提到神的书。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神不在其中。没有看见神，并不代表神没有看见我们。许多学者认为，以斯帖记的主要主题正是神对他百姓的护理与掌管，尽管我们没有看见他的名字，没有先知发声， 也没有神迹出现。整卷书展现的是被鲁之下以色列历史的延续。在第一章，我们被介绍到一位王，亚哈随鲁王，他是一个非常强大但极其反复无常的统治者。从历史和圣经的描述来看，他可以与希律、尼禄，甚至历史上的希特勒相提并论。他的行为充满随意与残酷。要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情绪不稳定是一回事，但一个掌握世界权力的人情绪不稳定就是灾难。他利用权力做了许多可怕的事。他正在举行一个长达180天的宴会，向各地的贵族炫耀自己的财富。在宴会中，他决定要展示他的王后瓦什提。瓦什提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美丽的女子，她显然非常美丽。王说，既然你们都看过我的财富，那就把王后带来，让她穿戴整齐，化妆打扮，让众人观看，好像她只是我的一个财产一样。但瓦什提拒绝了。于是宫廷陷入争论，他们决定废掉瓦什提，另立新王后。整个过程让人感觉就像是失控的人在掌权。于是开始在全国寻找新的王后，从众多美丽的女子中选拔。以斯帖也被带入其中。他的堂兄莫迪改抚养他长大，他是被掳群体中的犹太人之一。他进入选美的队伍中，并赢得了王的喜爱。她长得非常美丽，但她没有告诉王自己是犹太人。与此同时，莫迪改听见有人密谋要暗杀王，他将消息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再告诉王，阴谋被揭发，那些人被处死。这一切都记录在案。后来，我们遇见另一个重要人物哈曼，他是圣经中最仇恨犹太人的人之一，是典型的犹太人的敌人，但却在王的宫廷中担任高位。王甚至下令所有人要向他下拜，但莫迪改拒绝下拜。他的态度让我们想起但以理书中的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他们拒绝向金像下拜，即使面对火窑的威胁也不妥协。莫迪改的回应也非常相似，他的态度是，我要非常谨慎我向谁下拜。于是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中他们的回应。我想读出那段对话，因为它实在非常重要。他们正被王逼迫。你要记住，在面对一位王的时候，这甚至不像见美国总统那样的会面。王是可以当场下令处死人的。经文是这样说的，但以理书3:16-18，沙德拉、米煞、亚布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是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点。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神能够拯救我们，但即使他不拯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会跪拜你的假神。我们在莫迪改身上也看到类似的坚定。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这样的心智，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知道我所侍奉的是谁，因此我不会向任何假神下拜。无论那个假神是某种世界观或某种主义，比如自然主义、进步主义，或者任何以主义包装的思想，我只在独一真神面前敬拜。哈曼当然不喜欢莫迪改不向他下拜，于是他策划了一个极其邪恶的计划，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残忍的。他决定，既然莫迪改不敬拜他，那就要灭绝所有犹太人。他把这个计划呈报给王，而王只是随口说，好吧，你去办吧。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很震惊。哈曼说，有一个民族不顺从我，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消灭。王却好像漫不经心地说，好，你去做吧。王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句话就可能导致成千上万自己子民的死亡。于是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犹太人意识到灾难即将临到，莫迪改披上麻衣，坐在灰尘中哀哭。他也向以斯帖发出警告，并提醒他，如果他保持沉默，将会带来的后果。他几乎是在说，如果你不做点什么，会发生什么。这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因为莫迪改并不是在怀疑神的应许。他并没有否认神会拯救他的百姓。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必保守他的国度这一点，他并没有动摇。他其实是在对以斯帖说，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计划，即使你不参与，他也会另找途径。但问题是，如果你选择沉默，你和你的家人都会死。也就是说，约是不会被破坏的，神的百姓仍然会存留，但你个人和你所爱的人将会失去生命。这时莫迪改向以斯帖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为现今的机会，你可能也听过这句话。我认为我们也需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神把我放在这个处境中，是不是有他的旨意？是不是为现今的机会？有趣的是，以斯帖完全可以选择逃避这个责任。情况并不是非常明确。莫迪改甚至说焉知，也就是说他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以斯帖可以说，这太危险了，我可能会死，这为什么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像先知那样明确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必须这样做。这更像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我需要智慧，我需要分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因此以斯帖并不是轻率行事，而是进食祷告，也呼吁别人一起进食祷告。他正在为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动预备自己。因为未经召见就进入王的内院，本身就可能被处死。你不能随便觐见王，更不用说去质疑王最信任的臣子了。但以斯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进去。他几乎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护理之中。有时候我们会把安全感放在别的地方，比如家庭、朋友、教会，或者各种外在支持。但神有时会把这些都拿走，让我们知道最终的安全感只能在他里面。我们生来赤身而来，也必赤身而去。那些东西可以成为祝福，但不能成为神。以斯帖最终说出那句著名的话，我若死就死吧。你准备好说这句话吗？说实话，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但当真正面对的时候，未必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连被人轻视都害怕的文化中。我们担心朋友怎么看我们，邻居怎么看我们，更不用说经济损失。如果一个决定可能让我失去房子，我会怎么选？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不想走到那一步。但真正的信仰呼召我们走到一个地步，即使失去一切，也要忠于神。因为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神，我们知道该如何侍奉他。如果这意味着失去朋友、失去财富，甚至失去生命，那就失去吧。在我看来，如今西方教会正在经历一种衰退，很多人开始顺应文化，而不是顺服真理。我甚至听见有人说，我们不再需要依靠2000年的圣经传统来判断真理，我们需要更新。但那里面没有我若死就死吧的精神。那里只有跟上时代。而以斯帖不是这样。他知道有对有错，他知道必须说真话，即使代价是死亡。后来故事的发展是，他并没有死。王反而恩待他，甚至愿意给他半个国。 但他并没有要国，他只提出一个请求，设宴。王很喜欢宴会，于是同意了，还把哈曼也叫来。甚至宴会还延到第二天。在那一夜发生了两件关键的事，哈曼看到莫迪改仍然不向他下拜，非常愤怒。于是他建造了一个高达50肘的木架，准备挂莫迪改。另一方面，王那一夜睡不着，于是叫人读历史记录给他听。结果他听见莫迪改曾经救过他一命。故事就在神看似沉默的背后悄然推进。于是这两件事在那个夜晚发生了。第二天早上，王就说，我要处理莫迪改的事，也要处理宴会的事。哈曼来了，王对他说，我想问你，如果我要尊荣一个人，就是我喜悦的人，我应该怎么做？哈曼心里当然以为王说的是自己，于是他列出了一整套计划，穿王袍，骑王的马，戴王冠，在城中被人公开尊荣等等。结果王说，很好，那就照你所说的去做给莫迪改。那一刻气氛完全变了，你可以想象哈曼的脸色。接下来王又要见以斯帖，以斯帖，你到底有什么请求？以斯帖说，让我告诉你，哈曼在做什么。他要杀莫迪改，他要杀我，他还要灭绝我的族人。你读到这里会觉得，王难道不知道吗？但事实上，王的反应更像是突然意识到局势已经不一样了。他说，你不会杀我的王后，对吧？然后他又说，而且我现在好像也挺喜欢莫迪改的，所以那几万本来要被你杀的人也不杀了。结果哈曼最后被挂在他为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你读这段会有一种感觉，真的是疯子在管理整个局面。后来以色列全族得到赦免，莫迪改被提升为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统治者。这一点很像约瑟的经历。在以斯帖记的结尾，我们看到这样的描述，莫迪改在犹大人中被高举，成为仅次于王的人，为自己百姓谋求益处，为全族说和平的话。以斯帖记到这里结束。坦白说，从牧者的角度来看，我对很多人提出的以斯帖记预表论有些保留。有些解经把预表讲得太牵强，我会觉得有点勉强。当然，我们可以说在以斯帖身上看到某种指向基督的影子，因为他进入内院为他的百姓代求。某种意义上，基督进入至圣所，凭自己的血为我们代求。也许我们在莫迪改身上也看到一些影子，他拒绝向人下拜。这一点让人联想到但以理书中的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也让人想到主耶稣在受撒旦试探时，面对更大的试探仍然不向魔鬼妥协。我们也可能在莫迪改被高升到王的右边这一点上看到某种图像，让人想起约瑟被高举到法老之下的位置，为百姓谋福祉。这些图像或许可以成立，但对我来说，从牧养的角度以及对我自己灵魂的安慰而言，以斯帖记最震撼我的一点是神如何使用罪恶之人的错误选择来成就救赎。有人说，神可以用一根弯曲的木杖画出一条直线。在这卷书里，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名字，没有看到神迹，也没有听见先知发声，但我们却清楚看到神在掌管一切，即使是通过那些邪恶反复无常的统治者。我们在以斯帖记中学到一件事，在所有人的手之上还有一只更高的手。圣经说，神照着自己旨意的计划行做万事。有很多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对神预定万事发生这个观念感到不舒服，好像觉得这样说不够温柔，不够属灵。但我反而会问，为什么你会觉得把事情交给一个不掌权的神会更让人安心？ 很多人心中的神是一个善意但无力干预的存在，但圣经中的神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在人看来最混乱、最邪恶的事情中，神仍然在掌权。我认为这一点在十字架上体现得最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问题，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是什么？又最伟大的事件是什么？答案竟然是同一件事。我会说，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行为，就是人类钉死了无罪的基督。但同时，这也是我们将来永远称颂神的根基。使徒行传四章27-28节说，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也就是说，他们行了最大的恶，但这一切却正是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中发生的。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失控的宇宙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当我们的眼睛真正被开启时，我们会看见天父的手在其中运行。有一天，我们甚至会在回顾一切时，为连最黑暗的经历也赞美他。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当我们读以斯帖记的事件，并且思想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帮助我们不以为因为我们看不见你，你就没有在工作。帮助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生命中最黑暗、最混乱的时刻，你仍然在成就你的旨意、计划和目的。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会众中，有许多人正面对挣扎。求你让他们知道，若他们已经呼求基督的名，他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一切属灵的福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